昨天下课有同学问我房中术怎么样，如果说学门上我是做得很好的，可是问题是我的肉体没办法做到这个事情。你知道人在运作性能量的脑是跟人的嗅觉能量作用在一起的，一个人的性能量的敏锐度是跟一个人的嗅觉的敏锐度是极其相关的。那我认为我的儿童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嗅觉是好到可以练成房中术的程度。可是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大学文学院做那个四年没日没夜的本草研究，我为了要处理这些象征符码的味道，我把我本来用来嗅觉的脑子都硬的去用到处理象征符号这件事情上去了，所以我的脑子变成留给嗅觉和性的部分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所以我现在在整个肉体上的状态是没办法接近房中术要求的那个状态，我肉体做不到的。那如果你要说那是怎么样的画面，原来是属于女神信仰时代的女祭司，就是本来是女神信仰系统训练出来当女祭司的，可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开始转型变成基督教社会了，所以在这个社会里要求的角色不能做一个奔放的，就进入了基督教社会努力适应它。一旦他适应了这个社会之后，他再回到自己的社会之后，他发现从小到大认为非常理所当然的太阳和月亮的运行都会在我的血脉里唤起那个气血的流动的那种感觉没有了，然后就躲到乡下去了，甚至发生一些肉体上面我们说的有一点乱伦的事情。他发现说好像在这个肉体冲动的复苏里面，他才又找回一点当年身为女神的祭祀的那个身体的感觉，然后他又花了五年才把原来失去的力量又拿回来。所以对我来讲，我要把那个失去的嗅觉拿回来也需要些时间吧。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个感觉，那个能觉得自己肉身的欲望是大宇宙给我的指令的感觉。因为我在这次我要很强烈的说一件事情，就真正我们道家认为的内功在本质上是一个被动的事件，就是大宇宙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气血会跟大宇宙呼应的，这种感觉不是你练到什么丹田发暖后腰发暖的感觉，就是在黄庭经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本质上这个修真图都在身内运天经，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运行大宇宙的轨迹，就是这样的一种画面。你不觉得现在在练功夫的人反而因为他的畸形而忘记了吗？我不是要推广杂交派对啊，我要说的是身体感的复苏，以及了解到真正的身体意识是被动的，是顺遂着大宇宙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些三花聚顶派的练功家他会说这个修真图画错啊，怎么可能一条背脊骨就是从大雪到冬至，他说不可能，他说一定那个大雪冬至的分配了一定是要前面12个节气后面12个节气，不能都在背脊骨，因为任督二脉是一圈的。其实那个三花聚顶派的练功家对这个图的质疑，我认为正是代表他在用一个非常机械化的科学精确的角度在看这个图，而不是了解到这个图它的意义其实不是要求科学精确，而是告诉你你的气感是在更深层的意识之中操作的。就是你的气感，真正在道家心目中对的气感，绝不是你自以为在丹田里面练出来在督脉里面练出来的那个气感。你想想看，这是个活生生的大宇宙，是个缘起缘灭的大宇宙。我们道家的气听法，我们今天如果改成是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法的话，你今天这一天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的缘分是没有嵌在一起的，你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吃顿饭你就会觉得很累，就是你的气就被你的潜在意识拉走了，这才是一个道家认为的真实的处于女性的头脑跟女性的身体要有的气感。那个气感是随时跟着她的潜在意识依循她的呼唤有进有退，所以这样的气你不去恢复，你却制造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内功的人生规划，然后练出了什么任督二脉，这就是我最近在说的机心里面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味道，我说的苹果味。那到底这样是不是真的让人的身体回到身体背后的灵魂呼唤啊？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的。我觉得自己这些年很奇怪，是不是大家说现在比较属于一个灵性的时代，我觉得这些年常常有机会看到一些人，这些人啊好像直接从前宗教时代直接转身过来的。就比如说 我们家的莹莹跟她男朋友丁助教，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当然莹莹看起来不是那种什么很高级清秀的感觉，有点像乡野巫婆的那种感觉。她就像从前很原始的部落里的巫婆，不是法力极高，但还真有本事，也没什么社会地位。因为那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是被边缘化的。我说她是巫婆，不是本身，我看不起她。就是莹莹没有说服社会众的能力，所以她只能像个巫婆一样在边边角角。那丁助教呢，很像是母系时代用来交配的那个男人，钱呢就女朋友很努力的赚。那我呢，反而很体贴的在家里尽一个男人的三从四德。你知道我们家莹莹和丁助教是让我看到了好像土著部落里面才会有的景象啊。等到我来到大陆，就看到更贵气的莫姐和她的儿子。等到我看到莫姐的儿子，就被吓到了，就感觉她不是这个世代生出来的。我看到她会觉得她很美，就是前一代文明出来的东西。我对莫姐的儿子的感觉，莫姐的儿子跟他女朋友说笑话说，你喜欢我一定是贪恋我的美色。其实一个男人会用美色来想事情吧，一定是那个女神是带了文明的特征。因为我在看莹莹跟丁助教的互动，发现女人才是一家之主，男人是交配用的，养在家里的宠物，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男为悦己者容的味道，就是胸无大志之人，就是上古天真之人。